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网上的五堂崇拜。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希伯来书的信息，我们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至到第六节，个题目是他到底是谁。未开始思想这段圣经之前，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慈悲人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多谢你俾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讲你所讲的说话，无论是提醒的、劝勉的、教导的、安慰的、督责的，俾我们用得落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去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命求，阿门。《非凡的见证》的作者王艳丽慈女士的仔王泽林呢，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是1995年他们移民去到澳洲，那时候泽林只有10岁而已。在学校的成绩表呢，老师就对他有这样的评语了。他的泽林呢是没有学习能力。事实上他的智力呢只有65分。较平常智商标准呢是少了35分。起初的时候泽林呢是不讲嘢，不识写嘢。坐在那里不够10至15分钟呢就已经很不耐烦了。爸爸妈妈本来都是去教会的基督徒，但是泽林在主日学呢个行为难以控制，老师不知所措，不懂怎样对应，因此引起极大的问题。老师没办法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泽林的爸爸妈妈因此呢就没有再回教会了，也都没有参加任何教会的活动，他们的信仰也都不再热衷了。到了1995年的时候，泽林的母亲王艳丽慈就决定离开了去护士的本行，在屋企专心教导泽林。后来他更加采用了他创立了个脑力试的方法来教他。经过了几个月悉心的教导，泽林可以坐在一段颇长的时间，由写了写自己的名 Louis Wong。到了1995年10月的时候，他可以写到一个这样的句子 ,Louis is a good boy, 同埋 Daddy, I love you。到了1996年的时候，王太发现泽林对数学是很有天分。他开始的时候是用了10个月的时间先学习由1至5。但是呢当他学6至10的时候，他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11至20呢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到了1996年10月的时候呢，王太发现泽林呢是突然间识得加减乘除。在没有人指导之下，他竟然之间识得开方啊、分数啊、小数啊、混合四式等的题目。而且他最多是用了2-3秒的时间呢就可以计算出来。譬如呢有一条题目是这样的。是 x 的二方减 3x 加 a 就等于 0,x 是等于 6,a 是等于几多呢？泽林只需要2-3秒的时间立即呢是计到18这个答案出来。王太觉得非常的诧异，就将他计数的过程呢录影了给在香港的一个朋友看。香港这位朋友是一个医生，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对王太说泽林不像是一个数学天才，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因为泽林是懂得那些从未学过的数学观念，并且还能够计算出个答案出来，这根本上不是一个数学天才所以能够做得到的事。跟着这位医生朋友为了要证明他的看法，就给泽林一条的数学题目叫他作答。这条题目就是1+2+3+4+5+6一路加到1000，究竟的答案是多少呢？他并且对王太说，如果泽林可以在短时间计算这个答案出来，可以说这个是一个神迹了。当王太给一条算术给泽林计的时候，他只是用了2-3秒的时间就在他纸里面写了个答案500500。哇，这一次真的将王太和这位医生朋友吓到呆了。于是王太就问泽林，谁个教你学这些数学的？他在个纸里面写着 GOD God。之后王太发现泽林不单止对数学有惊人的天分，他对圣经的知识 自然科学、地理、历史，亦都有好多咧喺冇人教过之下，佢竟然之间可以知晓。比方嚟讲，问佢第一个登陆月球系边一年咧，佢只系写出196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何年咧？佢即刻写出1937年。东德同西德系边一年合并啊？佢即刻写出1990年。太阳系有几多个行星啊？佢话9。边个行星最大啊？木星。全部识答，呢个简直系一个神迹嚟。但当我睇到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哋有两个可能不同嘅回应。第一个就惊讶，哇！呢个真系神奇啊！一个自闭。IQ 只有65的孩子，可以在没有人教导之下懂得这么多东西，包括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圣经，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对基督徒来说，这是神的作为嘛。事实上，王太时常为此而作见证，并且因为这样缘故带领了不少人信了耶稣。但有另外一个的回应是什么？疑惑。没错啊，这个神迹带给我们对神有更多更大的疑惑和问题。扎林和他母亲肯定这个是出于上帝，是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不怀疑他们所说是真实，我不怀疑他们所说绝对不是虚构，但我心里面还有很多更大的问题存在在里面。那问题是什么？点解千千万万嘅自闭嘅细蚊仔，只有扎林先至经历呢啲恩典同埋神迹呢？我见过唔少嘅家庭有自闭症嘅小朋友，佢哋个父母都系热心爱主嘅基督徒，佢哋个需要可能更大。点解神唔理会佢哋呢？我哋与其说话咧，呢个系彰显咗神嘅大能。我们同时也可以说，当我们见到千千万万的自闭症小朋友，尤其是那些基督徒或者是爱主的父母，竟然之间得不到半点的帮助，这个岂不是显出上帝的无能？如果不是千千万万的自闭症小朋友得不到医治，为什么只是扎林一个可以得到蒙福呢？与其我们说因为父母信耶稣，他们爱主，但有几多个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们父母一样爱主，一样是很顺服主，但我们见不到有这些神迹出现。所以在这个见证里面，我们一方面我们说这个是神的大能，神见证的大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的无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是一个不清不楚、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有偏有差的上帝。我相信不是故意拦阻信仰的人才提出这些问题。事实上，就算我们信了耶稣的信徒，或者是一个诚恳的寻道者，这些都是诚实的问题。希伯来书的读者也都同样存住呢啲嘅问题喺里边，究竟上帝系一个乜嘢嘅上帝？喺我哋未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至到第六节嘅时候，或者我哋谂一谂一个嘅故事，一个嘅比喻。我哋知道鲸鱼同鲸鱼之间咧系有佢哋沟通嘅方法，我哋可以话咧佢哋系有佢哋嘅语言嘅。一条鲸鱼发出嘅信息，数厘以外嘅鲸鱼都可以咧系接收到嘅。话佢系海洋生物学家，相信有一日佢哋可以能够破解到鲸鱼嘅语言并且有机会同佢哋沟通。就俾我哋谂一谂，假如间真系有呢一日嘅存在，你作为一个海洋生物学家嚟到海洋当中，对鲸鱼沟通嘅方法就同佢哋一齐倾偈，并且邀请啲鲸鱼喺三藩市39号码头见面。邀请佢唐人埠饮茶，然后话咧我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去 confirm。嗰啲鲸鱼当然唔知你噏乜啦，因为鲸鱼有鲸鱼嘅世界，人有人嘅世界。如果鲸鱼用佢嘅世界去理解人嘅世界，理解你嘅邀请， 佢哋梗係唔知你講乜嘢嘅，不知所謂。佢覺得你係冇邏輯、不合理、不理解、不明白，因為人嘅世界同鯨魚嘅世界完全唔同啊！如果鯨魚要明白你想講，一定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佢相信有一個世界係叫做人嘅世界；第二，佢相信你係從人嘅世界嚟，介紹俾啲鯨魚聽人嘅世界係一個乜嘢嘅世界，而佢又信得你過。唯有咁樣，嗰啲鯨魚先至能夠明白人嘅世界係點樣。同樣啊，神有神嘅世界，人有人嘅世界。如果我哋用人嘅世界去理解神嘅世界，一定係覺得不合理、不明白、唔合邏輯、不知所謂。除非你相信有一個世界叫做神嘅世界，你又相信耶穌基督係從神嘅世界嚟，話俾你聽有關神世界嘅事情，我哋先至能夠明白。就因為咁樣，我哋可以相信同埋明白基督教個道理，點解耶穌基督作為一個啟示係一個咁重要嘅信息。或者我哋詳細嚟睇睇呢一個希伯來書第三章第一節至到第六節，佢講俾我哋聽耶穌究竟是誰。首先我哋睇第一節，為事者懷帝祭司的耶穌。喺第一節咁講法，同蒙天召聖潔弟兄啊，你們應當思想我們認為事者為大祭司的耶穌。希伯來書的作者一開始就話，同蒙天召的弟兄們，你們應當思想我們所認定為事者為大祭司的耶穌。希伯來書的作者叫我們去想去思想啊，原來希臘文呢，思想這個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字， Katanoeo 這個字本來意思就是定睛注目、留心觀察或者是仰望， To fix our attention。 這個字不是叫我們就這樣看下去聽下就算數，不是啊，看完之後、聽完之後，一個更重要的事就是去想下，就好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節了，耶穌叫我們看下天空的飛鳥。看這個字呢，原來在希臘文就是 Katanoeo 這個字了。你看完之後、聽完之後，不是就這樣算數，你要好好去思想一下。思想什麼？耶穌就說你看到那些空中的飛鳥，他們也不種也不收，神尚且養活他們，更何況你們是神的兒女呢？希伯來書的作者就叫我哋去諗下，去思想一下，去稱呼我哋係同盟聖潔嘅弟兄。同盟嘅意思，希臘文嘅意思即係分享者 （sharers）。天召就從天而嚟嘅呼召，係神嘅呼召，係從天而嚟嘅呼召。基督徒就係神呼召我哋成為神嘅子民。咁於是我哋會問希伯來書嘅作者叫我哋思想啲乜嘢？佢思想主耶穌。作者用两个有趣的字来形容耶稣。第一，他是使者；第二，他是大祭司。那什么叫做使者呢？希腊文的字呢叫 apostolos，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过八十一次之多，其中七十八次呢是指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使徒，有两次呢是泛指这个信差 messenger， 只有一次就是这里是用这个这样的词去形容耶稣，耶稣是使者。Apostolos 这个字的意思本来就是解信差 Messenger， 特别是指王的信差，即是我们中国人所谓钦差大臣。所以他是代表神所讲的，就好像我们中国说圣旨驾到回避，个个都要肃静回避，因为不是这个人有什么特别，而是他宣读圣旨皇帝的说话，所以是具有权柄、有威严的。在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流行的故事，我相信希伯来书的读者一定非常清楚这个故事。有一次，这个叙利亚王 Antiochus Epiphanes 就想进攻这个埃及，当时罗马皇帝就不想他这样做，阻止他，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就是 Apostolos 去阻止他。这个特使的名字叫 Popilius。 当 Popilius 去到埃及， Epiphanes 就问佢：你喺度做咩啊 ？Popinius 就问佢，就同佢讲：我系奉皇帝嘅命令，叫佢放弃进攻埃及，立即翻屋企。Epiphanes 话：我会考虑一下。Popinius 就喺佢啊呢一个嘅 Epiphanes 侧边画咗个圆圈，又对佢讲啦：喺你离开呢个圆圈之前，你一定要做出一个决定。不够几秒钟 ，Epiphanes 就话：好，我退兵翻屋企。Popinius 当时冇一兵一卒，连一个卫队都冇。点解大有大军嘅 Epiphanes 会听佢讲 ？Popinius 冇卫队，冇一兵一卒，但佢个话佢系有权兵。他是整个罗马大帝国之后作他后盾，他是罗马大帝国皇帝的使者，耶稣就是神差来的使者，满有权柄和能力的，是神的代表，但他不单止是使者，他更加是一个大祭司。什么叫祭司？祭司是代表人向神祈祷和献祭，而我们的主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他能够明白和体恤我们软弱，他因此就有资格是为我们向神代求。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至十八节，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有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话，耶稣就是使者，是代表神向人讲说话的，他又是祭司，是代表人向神讲说话的。耶稣是使者，亦都是祭司。我们再来看看希伯来书怎样描述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建造房屋的耶稣。我们看第二节至第四节，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在旧约的人物里面，只有摩西同时是拥有两个不同的身份，他既是神的发言人，代表神向人颁布律法，同时他亦都是祭司，代表人向神求救的。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比较耶稣和摩西。对犹太人来讲，摩西他地位崇高，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宗，开国之父，是颁布神的律法给以色列人，他是曾经面对面跟神谈过偈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看到他们相同之处，但两个不单止是两个是有不同的身份，即是有祭司的身份，也都是使者的身份，而且更加是尽忠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家尽忠一样。原来这里是引用了旧约民数记第十二章六至七节，圣经说，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梦中向他说话。我的朋友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从民数记看来，我们就可以看出摩西的特殊地位。在众先知里面，神用异象梦向他们启示，但摩西就不同了，他是面对面跟神谈话。对犹太人来讲，无论任何一个先知，即任何一个都是没得跟他比的，他是全以色列家尽忠的一位。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怎么说法呢？他说耶稣比摩西更加优胜。为什么？我们看看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如果我们想明白这段圣经，首先我们要明白房屋是什么意思。房屋这个 房屋呢個字咧，無論喺我哋中文啦，或者係希臘文嘅 oikos 咧，都有兩個意思嘅，都係指嗰間屋，翻屋企即係個 building 嚇、啊。你屋企喺邊度啊？就嗰、是、間屋，即、就、係、是、一個立體見得到嘅一個嘅屋。但係另外一方面，呢、這個字有另外一個意思，係解家 family home， 就唔係指嗰間屋，唔係指個 building， 而係指個家個 home。是家人组成的家，啊，某某是我们家人，即是我们的家人。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屋企来形容神的世界，神的世界就是神的家，神的房屋。神来到这个世界建立神的家，而我们一班信徒就是这个家的成员，一个就是天上的天家，就好像人的鲸鱼的世界里面建立人的家一样。不少这些成员呢，其实都是鲸鱼来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矛盾。第一节就告诉你，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人， A call from heaven， call to heaven。 但第三节第四节就告诉你，我们都是神家的圣员，但却在地上，所以我们有天家的滋味，但却离不开人世间的限制。摩西始终都只是天家的一个圣员，耶稣他不单只是创造整个人的世界，他更加是创造者，同时亦都因为他的死和复活的缘故创立了天家。正因如此，耶稣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加宝贵。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耶稣为大祭司这个主题。祭司是除了代表人向神祈求认罪之外，祭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拉丁文这个祭司叫 Pontifex。Pontifex 我相信是最能够解释到翻译到祭司这个意义。Pontifex 本来意思是桥，或者桥的制造者。祭司就是建造连接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桥。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认识和经历神的世界，神的家。正如鲸鱼的例子说，鲸鱼是怎样了解人的世界？是透过个住在鲸鱼中间，用鲸鱼的方法向鲸鱼沟通的人，透过这个人将人的世界告诉鲸鱼，鲸鱼才了解人的世界。同样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去告诉我们听神的世界是一个什么的世界。他就是一个桥梁，这个就是祭司，是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搭起上来，成为一条桥，以致我们能够去明白神的世界。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条桥和桥的制造者。但我们要明白，当人去到那个鲸鱼的世界的时候，这个人不可能是将人类所有的事情告诉给你鲸鱼听，因为告诉给你听你没办法能够明白，只能够偶尔透露一两件重要跟他们有关的事。我们称之为所谓人间猎影、人间剪影、是将这些一鳞半爪是告诉这些鲸鱼听。所以 Philip Yancey 呢就称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呢，就叫 Snapshots of God's World。 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行神迹，事实上在新约圣经，特别是这个的四福音，只是记了39个神迹。当然耶稣不止行这些神迹，但是可以这么说，耶稣不是广泛地全面地去将他的神圣或者超自然的能力直到透过神迹显现出来，他只是一轮半爪，只是一些剪影。扎林的神迹只是神的世界一个剪影罢了，但这些剪影足以证明一个真理，就是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个建造桥梁、建造房屋那一位。但是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知晓了， 就好似保罗话，我们如今仿佛面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因为嗰阵时嗰啲镜咧系啲铜镜啊，唔系玻璃，所以又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会全知道，完全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我哋可以睇到，耶稣基督又系我哋嘅使者，又系我哋嘅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来到这个世界建造神的家，让不同的信徒去成为了天家的一份子，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的家的建造者。所以比只是家的一份子的摩西是更加优胜。最后我们来看看第五节至第六节，为治理神家为儿子的耶稣。第五节至第六节咁讲法，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耶稣比摩西更加优胜，仲有另外一个原因，摩西是神家的仆人，而耶稣却是神的儿子。作为仆人的耶稣，作为仆人的摩西，能够做到呢？就好像旧约一样，只能够预表将来，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个所谓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指到主耶稣的这个降临，主耶稣的这个完成救赎的工作。而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成就救恩和建立这个神的家，在地上更加是治理这个家。换言之，摩西只是略知道神，只有一次面对面与神说话，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了。或者我们来到一个极中心的问题，我们提过，我们如果想认识神，一定要透过神向我们的启示，那我们才认识。正如好像鲸鱼，他之所以能够认识人类的世界，一定要靠那个人向我们启示，那他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神最大的启示呢，就是耶稣了。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讲呢，就是最后的启示，最大的启示就是耶稣。正如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我们就处在这一刻，我们是神家的一份子，我们都知道天国的剪影和滋味，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又见到耶稣在地上为我们建立了神的家，但是我们不是完全知道了，我们仍在地上，我们称这个叫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代。究竟我们在一个这样的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代，怎样活得更加精彩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说话去提醒我们，在第六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原文的次序呢，作者首先讲的句呢，就是我们就是他的家了。正确的译法可以讲话，组成这个家呢，就是我们这班信徒。换言之，作为神家的一份子，又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怎样可以活得精彩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叫我们坚持，而且是要坚持到底。坚持呢，是这一节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字。卡塔克这个字是死守不放，永不放弃， to hold fast。 守住什么？守住两样很宝贵的东西。第一个是胆量。在原文呢，胆量是先行的，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过31次，但是希伯来书就有4次，除了这一次之外呢，还有4章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求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这个坦然无惧呢，希腊文呢就是 Paulisia 呢，就在这里译做胆量，这个字一模一样的字。第10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这个坦然的字又是 Paulisia， 这里译做坦然。第10章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全这人的心必得大赏赐。勇敢的心又是帕瑞斯。从
上述的三处经文看来，胆量这个字呢并不是说够胆那么简单。希腊文的帕瑞斯可以解读坦然、勇敢，用信心踏上去一步的意思，即是我所谓把心一横。换过来讲，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道路是怎样，前面道路仍然是一个奥秘，神似乎在现在的时代仍然若隐若现，这个不清不楚，作为世上神家的一份子，我们仍然坦然凭着信心踏上过一步，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因为这个信，我们就认识神，更加享受我们作为家中的一份子的福乐。第二个宝贝是什么？可夸的盼望。我们一定要坚持不可放弃的，就是这个可夸的盼望。究竟这个是什么盼望，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夸耀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讲得很清楚，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叫信呢？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施恩宝座面前呢？虽然是将来的事，是未见之事，从人的角度去看，是有未知之数，是没什么把握的，是有些不确定的元素的，不是100%的。如果是100%，我们不用信了，是吧？信的意思就是讲明是将来未见的事，但我们仍然以着100%的心投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的信是信得过上帝的话。上帝告诉你将来去到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你想一想，用结婚的例子来讲，一个女子嫁给了一个男子，能不能够维持这个婚姻到白头呢？这个是将来的事，这个是未见之事，不是100%的，没人包单说一定是。那为什么你仍然会嫁给他？因为你信得过他，在婚礼里面他所承担的承诺，婚文，于是就因为信的缘故你投身。同样我们为什么会将把心一横交付给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他为我们预备是最好。或者我用一个故事，一个见证作为一个结束。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就叫 Charles Colson。 Charles Colson 是尼克逊总统幕僚水门案的主角。 Colson 就因为水门案被判入狱，在 Maxwell 联邦监狱要坐监。在审讯期间， Colson 就信了耶稣。他一入到监狱不够几日，就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囚犯叫 Jerry 对他说， Colson， 我有点紧要事跟你商量，是为了你着想的，我老实告诉你，有人想杀你。他问为什么？ Colson 当心当中起了疑问， Jerry 我不识他，他讲的话值不值得信呢？或者他所讲是真的，或者有些人很憎恨 Nixon， 就想他将他除掉。他有些害怕，盘算着应不应该报告给狱中的官员听。他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的，而且监狱情况防不胜防，睡着觉的时候分分钟人家可以治你死命。那天晚上他打开圣经来看，就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至十一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之属为万物之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那因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Colson 看到这节圣经，他突然间体会到一个真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好像他这样入了监狱。一坐监的时候，就有人想暗算他。但主耶稣面对这样的环境，不是逃避，不是仇视他们。相反地，他跑到人群的当中，服侍他们，爱他们，成为他们的弟兄，并不以为耻。他一想到自己落监，就有 Jerry 一番话，原来是为自己好预备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去持住呢個信念，勇敢嘅、盼望嘅、積極喺佢哋中間，一同同你做苦工。唔因為佢身份特殊，要求特別嘅優待，取得囚犯對佢嘅信任，就因為 Coulson， 佢將個生命嘅曙光帶俾 Maxwell Prison 裏邊嘅人。唔單止係咁，佢後來更加成為咗呢個監獄團契嘅創始人，個 Prison Fellowship， 將耶穌基督嘅新生命同埋盼望帶俾無數嘅囚犯，改變咗佢哋嘅生命。呢、这個就係天國嘅剪影。冇錯，冇錯，喺今日嘅時代，喺呢一個嘅 already but not yet 嘅時代，我哋已經嘗過天恩嘅滋味，我哋同蒙主恩。在这个地上建立神的家，但我们仍然有很多限制，仍然有很多的苦难，仍然有很多的奥秘。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鼓励所有的信众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坚持什么？坚持两样东西。第一，坚持、一个胆量。这个胆量是一個的、坦然勇敢信心踏上的一步，你可以說是一個信心的一個功課。不單止是要堅守這個膽量，更加是要堅守可跨的盼望，因為知道耶穌基督他所說的就是一定會應許實現。我們就憑著他所给我们的应许，勇敢向前，踏上信心的一步，就好像 Coulson 他在监里面所见证的一样。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位置，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使者，将神的世界告诉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明白和尝过神国的滋味。我们也都多谢主，你不单止是使者，更加是大祭司。你凡事受过试探，以致能够明白我们的软弱，可以在耶稣基督面，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我们多谢你，求你叫我们在这个时刻里面坚守这个勇敢的心，可跨的盼望，仰望主耶稣基督，知道你一定会抛弃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回主席。